得一词条，船厂。贼有贼窝，船有船厂。百艘大船，大者为冲，上下数层，皆铺地毯，宛若宾馆套间，应有尽有。偌大澡盆，小小丫鬟，可见资产阶级之思想历来深重，人民唯舒服是求。先人徐福平日里滴酒不沾，然而极爱洁净，每日里至少洗澡一回，逢月圆日外加熏香，以至于浑身芬芳，女人走近则频频吸鼻。先人原不好色，且重任在肩，脸相肃穆。那人汴江者，年逾三十，徐村人士，出身高贵，世代穿绸蚩尤，其父喜好丹丸，早已瞄上徐福，只为取药便利，从此丹冠盈满。汴江身心俱美，贤惠修长，高鼻小嘴，两腮酒窝，最爱夫婿。年轻时思磨缠绵，难免耽误工时，却也算妾中情理。事后来夫君承担寻仙大任，他则唯唯诺诺，左右辅佐，愈加殷勤。妇人深知秦王之暴，更晓其人乃西边蛮物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故船厂一开，汴江则料恩爱夫妻分手有时，后会无期。船厂即在海湾西山之路，夫古来船厂必有三大要素：一则离海河就近，船程即可入水；二则取木方便，若奔跑百十里拖曳木料，岂不荒唐？三则有平场搭台，可令百工施展手脚。海湾以西即是此等地方，原是铁定不移，哪家若敢无理取闹，胡乱争执，定将其小鸡巴揪下喂鱼。有人应说徐福当年之船厂开在登州海角滦河营西去十里，惹得吾等起火，免不了连骂三声扯鸡巴蛋。如此好比官逼民反，试问滦河一带泥汤沸腾，脏水一湾，连鲷鱼狼都避之唯恐不及，又怎会有人前去坐船？滦河湾西侧自古风高浪急，海盗地痞横行无忌，最后又有倭寇来犯，凡此种种，怎能做得国家营生？要知道船厂乃皇帝钦定大事，一丝一毫不得马虎，丢了船料铆钉事小，逃了木匠技师事大。说到技师，少不得唠叨几句，这般人马皆为国内最上等工匠矣。大河南北择取甚严，邻里有名八乡出众，既有一等刀斧功夫，又见过水上世面，即是说除非真正率众做过大船者而不取。说来惭愧，咱中国一度是个汉国，水源不丰，故一时缺少船长技工，工程之师原本少见，皇帝也愁。始皇曾几何时与徐福交谈，爱卿听朕一言，吾等大事最后若有闪失，恐怕必要耽搁在航船之上。徐福回禀，朕所言甚是，臣在徐乡一带遍访技师，而后大失所望，其人造船虽多，悉为渔家山板，只可用来捕捉小鱼小虾，若荡出大洋寻找神仙，那算是脚后跟给后脊梁蹭痒。始皇最喜东夷鲤鱼，此时闻听立刻双目瞪圆。爱卿所言何意？徐福咂嘴答曰，挨不上边。始皇心领神会，连呼正是也。徐福皱眉蹙目，在下必得沿东西海岸遍寻工匠，悉数请来。始皇曰，大江边上若何？徐福摇头，江畔人家只造平底小船，不可航海。始皇说，我又得一知识。他与徐福相处甚欢，连连自语，朕为何不能早日遇见爱卿？一连三月，先人徐福皆在海边游访，所以如今海内遗迹颇多，四处言说徐福，皆因先人当年寻地宽广。其实凡遇船匠，必先施一大礼，然后说明来意，许下钱物。如此这般，于腊月总算将人备齐。 技师们一个个背箱斜锯，哼着小曲而来，只消半月，船厂搭浆起来。从此日夜灯火通明，天天嘁哩咔嚓。那时节没有图纸，需大技师在地上画一圆大船形，然后分头刻制木头。一次船底做好，细工木匠则要施展功夫，他们个个雕花好手，个个追凿行家。楼船上少不得雕梁画栋，手法但求工细。又因为打造楼船，技师中不乏盖楼能人，一干人马长于攀爬，一层强似一层，恍若为皇帝砌造殿阙。最狠不过秦王督导，他们个个皆为粗人，两眼凶光，听命咸阳，说什么时间紧迫，大王难耐，急得一夜间生满头疮，小便失禁，故三月活计需一月完工。呜呼，一干人吃睡皆在船厂，若日工不竭，必用铁链将人拴于龙骨之上。这期间有人委实难熬，于半夜割断铁链撒丫而逃。秦王督导四下捕捉，捉住者即砍去一足，曰：瘸子又何曾误船？一时间血染船板，哀声动地。徐福仙人牙齿摇响，己欲西去咸阳禀报秦王，然秦兵本是虎狼心性，笑曰：鸟徐福若非访仙寻药而为，陛下早就把你日了，自以为长了大人模样不成？徐福仙人想火烧船厂，又恨未能尽早扬帆，两难之间全仰难耐。大英雄终于想出锦囊妙计，即与众方士设下乌鸦大宴，备好烧酒数坛，名曰二锅头。看官司你倒怎地？原来海里兴仙，秦兵不喜，村巷鸡狗又被其悉数捉尽，委实找不得一点肉腥。方士们伸手一指树上，只见乌鸦簇簇，喜上心头。秦兵个个嗜酒如命，闻得酒香踉跄而来。酒宴设于一间厅堂，四周堆满柴火，似一群秦兵喝得大醉，青壮村民即拥紧柴垛，遍洒鱼油，锁闭门窗，然后大火放浆起来。大火急烧一夜，一簇恶红悄然暗淡，至半夜船厂游兵始觉不妙，于是喝毛奔突，大喊大叫。这边厢早有技师青壮一干鹦鹉备好斧头抓钩，一齐涌上，奋不顾身。厮杀从月亮惨白开始，直到月亮西坠，血色尽染，所有秦兵共53名，烧死31名，生宰22名，技师青壮伤10人，死5人。仙人徐福连夜修书，上写秦王督导或酗酒身亡，或纵欲丧身，剩余几个零星失足落水。文书差人送往郡守，据估计到达咸阳至少也得半月20余日。从此船厂兵丁皆由郡守指派，他们隶属当地武装，凶狠简办，再无砍足惨剧。至第二年春，咸阳复派一队督导，个个面色苍黑，强壮如牛，随地吐痰。咱仙人徐福得知，届时这波蛮物必随船队一并出海矣。卷四，第十章，兄弟行。一，我仍然踏着来时的同一条路径，沿着曲曲折折的海岸徒步往前。太阳升到树梢时，我开始往一座小山的陡坡上攀登，因为上边有一处古祠。可是当走到小山半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些走在前边的人驻足不前了，他们像被奇怪的东西所吸引，一齐昂首望着海天连接处，脖子伸得直直的。我觉得事情有点蹊跷，问他们，一个个却无暇回答，只是伸长了脖梗往前看。我越发觉得怪异，当循着他们的目光看去时，更是不解了，前方只是一片海气迷蒙，什么异样也没有，无非是2-3艘船，淡淡的岛屿与远景。渐渐有人嚷叫起来，指指点点。哦， 我用力看了四五分钟，这才发现海天交接处好像有一缕奇怪的白光，有什么模糊不清的东西在它的四周轻轻浮动。这样幻化孕育，水天交接处有什么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，一直模糊浮动的影子开始变浓，然后阴出了深深的颜色，它们一点点凑到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偌大的水墨画，又像渐入佳境的黑白电视画面，依次呈现出各种轮廓，山、路、楼阁，似乎还有一大片田野，田野上一个个活动的黑点，大约是人影，整个画面都在不知不觉间变换，它们一会儿拉长，一会儿变圆，颤动着，最后终于达到了极度的明晰。那一刻我差点叫出来，那究竟是黑白色还是淡淡的彩色，我实在讲不出来。在光和影、水与波之间，这会儿全都看清了。是的，我是如此清楚地看到了人影、汽车和挺立的摩天大楼。天哪，我明白了，我此刻，也就是现在，看到的竟是正在发生的海市蜃楼。恍然大悟的一刻，我不知喊了一句什么，接着看到周围的人有的在蹦跳，有的欢呼起来，他们在向远处奋力招手。这时旁边有人议论，这里每隔一两年就要出现一次海市啊，这在古代属于登州地界，古书上不知多少次记载过这事儿了。我马上想到了季吉，他如果和我在一起，我们一块儿亲历这一幕，那该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啊。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又叫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有人拿出相机，一下下按着快门，不过我想即使成功地拍摄到眼前的奇景，它也只是一个个定格，是一幅扑朔迷离的影像而已。如果有谁把它的变幻全程记录下来，该多好。当年就是这种时隐时现的海市奇观，引起了古人那么多的遐想，认为是神仙之境，于是就有了秦始皇的奢求妄念，有了出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，寻找神仙居地的贪求，也有了胆大妄为的徐福。二，整整一天让我兴奋不已，千载难逢的海市蜃楼竟然被我遇到，这实在是一个幸运，一个吉兆。接下去的路程不由得步履轻快，浑身疲惫一扫而光。在交通十分便利的时下，人们看到一个身负背囊、行色匆匆的人，总是感到好奇。他们偶尔把我当成一个地质考察人员、远行者，更多的是当成流浪汉、盲流之类。果然，在一些场合，我总要不断地遇到那些盘问者，于是就不得不一遍遍出示自己的证件。这在多年的旅行中早已习以为常了。这天我睡在了小城旅店，它离发生海市的地方不远。睡到半夜，突然响起了一阵嘈杂，有人在走廊里咚咚跑过去，原来是茶叶的警察来了，他们把住了楼梯和走廊，然后开始搜查每一个房间。大约是深夜两点多钟，客人都在酣睡，这会儿全被粗暴地轰起来，房间的所有客人都要盘问再三，逐个登记。他们问我从哪里来，干什么，看了我的证件，再三端量，又从腰间掏出一张什么照片，与我的形象对照一番。这一夜完全被毁掉了，醒来仍然还要匆匆赶路，天黑之前再找一家旅店。这天凌晨又一次被轰起来，进来的还是一些茶叶的人，不过他们不是警察，都穿了便衣。这些人当中有男有女，其中有一个是老太太，大 大约有六七十岁了，可脸上的神情同样威厉，尖利的目光盯过来，让我心上格外发毛。这伙人走了，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却怎么也无法安定。尽管奔波一天累得要死，却怎么也无法入睡。我当时真的后悔没有带上一顶便携式帐篷，那样就可以睡到野外。沿海一带有多少可爱的灌木丛，它们生长在洁白的沙滩上，在那里宿营既舒服又安全。后来的几天，每到夜晚来临，我只想找村里的老乡借宿，可那要走进一个村庄才行，因为小城市民一般是不会招待过路人的。我由此有了另一种担心，当有一天小村全部演变成小城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赶路的人也就变得越发困难了。这些年奔波途中的无数经历告诉我，在田野村庄总能顺利地找到一个热情的房东，在城市哪怕是一个巴掌大的小城，要找这样一个房东都会费尽周折。难道城市与人心这之间真的有什么奇怪的联系吗？终于赶到了司林城遗址，可能是有些心切吧，这一天我多少有点傻，不是到离这里不远的那个县城宣传部门打听祭籍，而是直接登上了阴山遗址。于是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个令人费解的土丘，再次为他显赫的名声感到疑惑。与上次不同的是，这里已经开始了发掘，那剖开的一处处地方正被绳索拦住了，上面还盖了塑料薄膜，有人在那里守护着，看来这里的考古工作正在加快进行。我问他们有没有一个叫季吉的人来过这儿，他们说来的人太多了，我们怎么晓得。我在发掘现场流连不去，我好像在用这个办法消磨时间，像奇迹般的看到季吉从一个地方钻出来。就这样一直磨蹭到天色渐暗，我才往县城走去。宣传部门只剩下了一个值班的人，一问果然不出所料，他说季吉就住在招待所，他在等一个人，大概就是你吧。我匆匆赶到了那里，季吉已经吃饭去了。我赶到餐厅，一眼就看到了他，一张脸给风吹得更黑，头发乱蓬蓬的，那模样简直就像一个窑工。我故意一声不吭在他身边坐下，然后抓起一个馒头就啃。他觉得有点奇怪，一回身看出是我，呀一声站起来，我笑了。他的屋子里共有两张小床，其中一张当然是留给我的。季吉高兴得很，说：“呵呀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我告诉他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海市蜃楼。真的吗？季吉的眼睛瞪得很大。真的，可惜我没有带一个摄像机给你拍下来。季吉搓着手：“哎呀，老宁，我在这一带活动多久了呀？不知看过多少关于海市的记载，那么多人在讲，可就是没能亲眼看到。这是一种缘分呀，你这家伙自己都不知道福分有多大。有一回我在这一带的海边听一个打鱼的老人说，有一年秋天他正在海滩那儿割柳条，正挥动镰刀呢，一抬头正好看见了对面大海上出现了一道城墙似的东西，很高很高，青乎乎的。他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只觉得怪呀，大水中央这时怎么垒起了这么高的大墙呢？后来才慢慢醒悟过来，一拍脑袋喊海市。我请他说细致一些，他告诉我那个城墙看上去清楚得很，他的石头砖块差不多都看得见呢。当时我莽莽撞撞问了一句，是不是秦始皇修的长城，他说不是不是，那是一座方城嘞。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方城是怎样，从道理上讲，由于光学作用大气折射，即便是很远的景物也会投射过来。他让我再详细一点讲讲这次海市奇遇，我就从头又讲了一遍。季吉在旁边一个劲儿咂嘴， 说从这点看，他的运气真的远不如我。我问他这几天考察顺利不顺利，收获大不大。还算顺利，看了很多新的出土文物，收获很大。你知道吗，在阴山遗址北面又有了新的发现。不过他的脸色暗淡下来。那个遗址离一户人家稍微近了一点，其实相距有100多米呢，与那户人家根本没什么关系，可对方硬说要挖就破坏了他家的风水。博物馆的人好说歹说还是不行，原来那户人家是这里的一霸，谁说也没用，不让动土。最后有关部门答应包赔一大笔钱，这才获准动手。我去看了那里的夯土，听到的一些事情简直……我看着脸色发青的季吉，发现他像站在冷风里一样。说起来你肯定不信，可这全是真的。这家伙是以前的村头，而且是选上的。村里的选举有时能把人气死，那些无钱无势的人，没有一个大家族支持，天大的本事也选不上。反过来要是一个恶棍有钱，村里人就不敢不选他。这家伙当了头就像老虎长了翅膀，想怎么就怎么，直到有一天干腻了，再指定一个人带他干。我要说的是他邻居的事儿。那一户只有父女两人，一个老人领着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过日子，他叫月月，